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当你听到这美妙音乐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那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有不同的一些分享啊，也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给我们能够彼此的互动啊，能够将你的心意，将你的一些建议啊都跟我们来分享。
是的，没错，你可以透过电邮或者给我们发个短信。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个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
对了，也希望你呢能够将你的一些建议啊想法都跟我们来分享啊。那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人生当中的这样的经历，就是身体上可能是很痛苦很无助的，但是心灵里面呢可能是非常开心的，
没错，
充满了希望的，
喜怒哀乐嘛，人的情绪来的。
对，比如说你在读书的时候，准备考试的时候呢，你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呢你是抱着希望去做的，希望比如说考上大学啊，考上中学啊，或者说有个好的前途啊，都是有一个盼望的。或者是你在病痛当中，身体上非常的痛苦，但是呢你希望是什么，我赶快好起来，希望呢我通过这个医治呢，我那个病呢快快好起来。
说到这个痛苦啊，我今天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名人，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会认识的。请问你知道有一位台湾艺人名字叫做蔡康永吗？
我听过那个。
听过哈，他除了是一位艺人之外呢，也出版过很多的书籍，我称呼他为一个文人吧，文人，因为他写的东西呢很有意思的。他说过一句话，有快乐就有痛苦，没有痛苦的快乐不值钱。哎，怎么说法呢？
哇，没有痛苦的快乐是不值钱。
不值钱的。蔡康永其实他是出生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你可以说是富二代。很多人会说，你凭什么说痛苦？你从小到大你都是活在一个保护罩里的，你都是活在一个温室里，你怎么经历痛苦呢？哎，他竟然没有当那个大少爷，他出去工作，他挣脱了那个很舒服的环境。你看他又做艺人又出书，在那个看似很复杂的娱乐圈也混了很多年很多年，当中也经历过一些痛苦的经历。因此呢，他现在我想大概50多岁了吧，才能够写出这两句话，我觉得真的写得很好。有痛苦才有快乐，没有痛苦的快乐其实不值钱。
这个不值钱不一定是用金钱来去衡量，而是用一个生命所付出的所摆上的那种代价来去衡量。当你一生平平淡淡，好像没有任何的一些经历的话，我觉得真是无价值的。
所谓苦尽甘来嘛，没有吃过苦头，最终你是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快乐。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吧，你饿肚子饿了3天，好像我之前我吃药太多了，以致呢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嘴巴是溃烂的，后来痊愈之后呢，我吃的第一顿饭呢是我以前最讨厌吃的，就是某家快餐厅他们那个肉酱意粉。我平常觉得它煮的实在非常的差，除非我没饭吃，如果我都不会选择它。结果因为我2-3年嘴巴溃烂之后痊愈，我吃了那条面，人间美食，我发现真的是天堂的美食。为什么会有那么好吃的东西，应该怎么说，以前我为什么没有欣赏到它那个美味呢？所以说一个人呢，你苦尽甘来，你吃过苦头，你才会体味到真正的快乐。
对，所以在苦中才知道什么叫甜，在这种失望的当中才能知道什么叫一个希望啊。
是的，我还记得呢，刚刚吃的时候呢，尝到的第一口呢，眼泛泪光呢， 觉得一切的来得不容易，也会有一种新的领悟，觉得痛苦其实没那么可怕。有些时候我们经常看天经，看到上主给人类很多很多的试炼，给人类很多的很多的考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怀疑，会埋怨，会质问上主，你为什么允许那些痛苦的经历出现在我的人生当中呢？我那么爱你，我是那么的忠心的对你，你为什么还让我经历那些难过的日子呢？哎，反过来想想，也许就是上主要你学习的一个功课，也说不定。
对，我们人生当中，其实我们不同的一些经历啊，正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主的恩典，主给我们的希望，也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那些丰盛啊。所以我们在今天圣人小传当中呢，我们来看一看宰开里亚先知他怎样去透过这个子民在苦难当中的经历，看到主的恩典和祝福。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亲爱的朵斯提，你知道吗？主愿意住在世人当中这个应许，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因为以色列人在过去的日子尝过被掳掠的滋味，每个以色列人，包括先知宰凯利亚，在想起过去的历史时，心中难免都会怀疑主是不是已经把他们放弃了。但是在异象中，主向先知宣告了自己对以色列人的拯救信息，使宰凯利亚重获信心，相信就连以色列人听到这个应许，他们也会欣喜若狂的。讨拉特撒迦利亚书二章十到十三节是这样形容的：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耶和华必收回犹太人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主向宰凯利亚和其他以色列民所发出的保证：主必与人同住，甚至万民也前来归附他。主表示自己会收回犹太地作为圣地，用圣地来描述犹太人，是指着犹太人有尊贵的身份，比起先前被外邦占领时那一种污秽的情况，有天渊之别。主从天上的居所出来，亲自为百姓报复，实行审判。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主不单只是复兴他们，也为他们过去所受的压制，向那些曾经压迫他们的强大势力做出宣判和惩罚。这实在是一个喜讯。各位朵斯提呀，相信你也明白，当人受了很大的委屈，那一种痛苦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人能够晓得自己所受的委屈，终有一天会沉冤得雪，相信在忍受痛苦的过程中，能够从盼望中得到勇气，得到力量去面对。先知宰凯利亚从主得到了复兴的意象之后，就向以色列人发出呼吁，提醒他们不要因为现在所处的荒凉境况而感到灰心，相反，必须以敬畏的心等待主大能作为的显现。圣经里记载，主向宰凯利亚发出的应许是关于将来的。在未来的日子里，犹太人一定是重拾尊贵的地位， 脱离那被掳掠的羞辱和束缚。西安也应当欢乐歌唱，因为主要住在其中。这样的景象其实也是尔撒第二次来临的景象。在尔撒降临的日子，主施行审判，凡相信主的人，虽然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会遭遇困难和祸患，但是因为信靠主，就得到了主的救赎恩典。信主的人将来在荣美的西安享受与主同在的福乐。多斯提们，你听过宰凯利亚向以色列人的宣告，可曾引起你想一想将来的事情呢？您对自己的人生有盼望吗？你也可以像以色列人一样，因为相信主，能够得着永恒的福乐。虽然现今呢，在地上生活仍然充满了困难，充满了痛苦，但这一切都会过去，唯有在主里面，一切才是永恒的。
曾经拥有许多，却被世界迷惑，追逐到了尽头，迷失了自我。多少强颜欢笑背后，隐藏空虚和失落，无人知我心向我抵触。生命给我，满足我一切需求，无人知我心向我抵触。
知我心啊、以为别人不知道，但是呢，其实我们的主知道，其实我们同行的者都知道的。
没错，上主他了解我们的一切，他当然也知道我们此刻的心情是如何，是好是坏的，也可以透过读啊与他分享，与他倾诉。
嗯
啊，天成大哥，请问你有没有这个起床气啊？
起床气什么意思？
起床气。
难道我 起床我还要有一个机器帮我起？
运气啊，不是空气的气，就是代表什么呢、
哦、
早上起来的时候心情特别的烦躁，整个人就陷入一个挺低落的一个小阶段吧。这个阶段呢不会很长，就一小段的低潮期。嗯，
我通常早上起来很少有这样的，
就是很精神的嘛。
对，
我就是有这个问题。
也不是说很精神、嗯、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很乏，就是比如说是被闹钟叫起来的、
嗯、
但是我很少你说的那种情况，就是心情很低落的。
哎，你讲到这个闹钟，有趣有趣，古代的时候呢是没有闹钟这种东西的吧，那么人怎么样去醒来呢？就靠两种动物了。
哦，
要么就鸡，要么就鸟嘛。但现代的人呢，我们有手机嘛，手机闹钟。我想问一下，你手机的铃声呢，是那种轻音乐啊，流水声，还是那种小鸟叫啊那种声音呢？
我早上叫呢，我是闹钟叫，但是我的这个手机的那个声音呢是音乐来的。
嗯，我以前呢是用那种摇滚音乐把我自己叫醒的、嗯、结果后来发现看了一篇文章，他说千万不要你用那些声量很大摇滚的音乐去把你叫醒呢，只会让你醒来的时候更加的烦躁，更加的低落，更加的不想起床。
那用什么音乐？
轻音乐，宁愿把那个音量调大，就是用轻音乐来叫醒自己、嗯、第二个做法呢，是我现在每天都在做的，起床的时候千万不要急着站起来，不要急着坐起来，首先要做的是搓搓什么呢？
搓手。 搓脚
搓脸
哦，我以为搓手搓脚嘞。
搓脸还有提脸啊
啊，
促进整个血液循环，整个脸部的血液循环。
哎呀，不是，我是搓脚，
不是搓脚了，搓脸，你是搓脸，
我不是搓脚，我这脚先活动一下。
哦，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好办法。那么起床之后呢，还要做一件事情，那就很好，三个步骤做完了，你就精神起来。喝一杯起床水，
哇，一起来就喝水。
对，刚刚有了起床气，现在我们有起床水。这个起床水呢，就是帮助你去维持整个身体啊。
我第一个想法不是喝水，是倒水。
是倒水，
就跑到厕所里去倒水。
跑到厕所里去倒水。
对呀，要不然这一肚子水，我需要把它排出去吗？
明白明白，我一下子没有明白你的意思哈。这三个步骤是你在家里做的吗？
哎，第一个是什么？起床气。
起床气呢，就是调好那个闹钟的声音呢，音乐不要用什么摇滚呢，用轻音乐或者一些流水声等等的。第二个搓脸提脸啊，第三个就是起床水。那三个步骤是在家里做的吗？
嗯，
最后一个很关键的，
在外面
做的，每天都在。是，你真聪明啊，很有慧根呢。
就是上班喽。
慢慢的走，有没有发现你平常上班的时候呢，在街上呢，人家。全部人都是低头赶路的，冲冲冲啊，向前直奔那个公司单位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放下那个步伐，放下那个节奏，慢慢的走。
哎呀，
也可以哼着歌，也可以欣赏周边的花草树木。
但是我正好相反，
你是冲冲冲的那种，
我是冲冲冲的，十分钟我满头大汗的那种。
承诺我哈，明天尝试慢慢的走，你会有新的想法的。
因为我想出出汗。
哦，你想出出汗？
对，
那另外一种动机来的。
对，我的想法不是说我要就是什么欣赏什么东西啊什么，我就是要走路锻炼一顿身体。
对，你明白吗？就是人的情绪呢，有的时候是很复杂的，总不可能365天24小时都很喜乐很开心的，我们总是会处于那些低落的阶段，那怎么样去梳理情绪呢？
对，刚才你说的早上起来这个心情有时候不好，那如果心情不好，那你怎么处理啊？
我就是用那四种方法咯，
就解决了。
没有完全解决，但是最起码能够舒缓一点啊。特别是那个欣赏花草树木，我现在走路回去公司呢大概10分钟左右，旁边真的有很多树啊，我就看呢，我就看看那些绿色的颜色嘛，然后就闻闻那些花的香味儿，整个人心情都会好起来。你千万不要低估那个大自然那个美好风景的魔力啊。
嗯，那我通常早上起来呢，心情不会说很这种压抑啊，很不舒服，反而在工作当中，比如紧张啊，或者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心里面不开心。
是会
的。那我呢，通常呢，就是中午的时候，我到外面走一圈。
我经常看到你在外面。
对，有时候偶尔碰到。
嗯。
那我觉得呢，就是中午走一圈呢，一方面呢，离开那种空调的那种环境，在外面吸收一些大自然的空气。
嗯。
另外呢，心情也调整一下。
是的。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我们当然可以透过刚刚两位主持人介绍的方法，但最重要还是回到那个原点。原来我们可以用天经来去疗愈自己的情绪的。
嗯，今天我们在信仰人生金钥匙当中呢，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很有意思，把诗篇抹在伤口上，到底是怎么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把诗篇抹在伤口上。我有一个好朋友，曾对我说了一句令我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他心情低落、面对压力时，最喜欢读的诗句是《天经》中那卷名为《诗篇》的祷词。其实，我相信许多人都有类似的体会。诗篇中的作者不止一位，但许多都是在痛苦中所写下的诗句和祷词。在他们写作时，有的作者正遭逢逼迫，有的作者正面临背叛，有的作者正经历伤痛。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可怜， 然而他们的经历并不算特别。时过境迁，在21世纪，许多人面临庞大的社会经济压力时，不也与那些作者们一样，有着相同的感触吗？我深深觉得诗篇真是主留给世人的美好资产，而且随着知识越发达，更加证明诗篇对人的心灵疗愈的妙用。例如心理学家亚龙曾提出一个效应因子，用来说明能使人心治愈的几个关键元素。你相信吗？这些元素早在千百年前的诗篇作者们就已应用得淋漓尽致了。我可以很轻易地举出两个明显的例子。一、宣泄。当人能够抒发内心感受，或有事物能代表他说出内心想法，与他内心感受有所共鸣时，会让一个人顿时觉得仿佛吐了口气，舒坦许多。诗篇中的许多诗句就有类似的功效。许多字句看似情绪化，但我相信若由一个伤痛者读来，心理上便会产生类似宣泄的疗愈效果。因为这些诗句所描述的正是他们此刻的心境啊，难怪常成为许多人伤痛时的依靠。第二，灌输希望。人是需要希望的动物。诗篇虽有许多看似负面、哭天喊地的字句，但每篇祷词到最后一定会再回到上主的面前，宣告上主的大能，赞美上主的作为与安排。这是何等强大的信心与提醒啊！在临床上固然有许多灌输希望的技巧，但没有一种比信仰来得更有力、更确切。从临床的角度来看，我们绝对可以证明诗篇的珍贵价值。当然，诗篇里还蕴藏着太多的疗愈元素，是医学、心理学所不能理解的。但我不得不佩服诗篇作者的文采，以及他们背后的信仰。每一个人都不是无敌铁金刚，每一个人的心都会受伤。虽然我不知道你所面临的困境与境况是什么，但我在此真诚地建议你，当我们的心受伤时，不妨把诗篇当成药膏，轻轻地抹在心的伤口上，每天读一篇，相信会让你我更能够面对现代的挑战与环境。把诗篇抹在伤口上，用信仰来疗愈你受伤受委屈的心，相信会让你的脸上多出更多的微笑。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我觉得全面研读天经是每个人都应该接受的文学教育。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名人几乎对天经的教导都非常熟悉。美国第32任总统罗斯福，
把诗篇抹在伤口上，哎，让我联想到一首台湾的歌曲，张惠妹的《别让伤口狂妄地在你身上撒盐》。
这个盐呢，通常呢就是抹在伤口上的时候呢，又痛，然后呢扎心的难受。
是啊，他那个歌词呢也是说的挺扎心的。他说什么呢？一碰就痛，哈，一想就 悲，所以呢，不要再回望过去，要冲掉那些不开心的过去，再重新活一遍。
那这个今天我们听的把诗篇抹在伤口上呢，其实如果你读过诗篇，你发现呢，这个诗篇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宣泄，一些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说，他在这个苦痛当中，在无助的当中，他依然的能够有个对话，有个对象来对话。这个对话的当中呢，其实把这个内里面的一些苦痛，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把它宣泄出来。
是的。
同时呢，也在这个当中转化。当你这个思想一转化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盼望了。
就是代表，如果今天你的情绪或者你真的很不高兴，你很生气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压抑住，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释放出去，甚至说你要消化一下，消化那种负面的情绪。我们看到，特别是诗篇，上主他是不介意我们对他发脾气的，或者去释放一些很坏的心情啊，或者发怒是可以的。不过需要有一个时间，你要告诉自己，这个时间结束之后，我要重新再活，我一定要把那些情绪放下，我一定要重新出发，不要再让那些的不好的情绪缠绕着你。
我那天听到有一个姊妹呢，她就来分享她的个人的一些经历，从13岁开始，她就得了很多的不同的病。甚至呢要做手术啊，要换肾啊，然后这个半身不遂啊，各种的病，现在已经
那很痛苦，
对，30多岁了，你想想从10几岁到30几岁，各种的痛苦他都经历了，
他就没有过过正常的生活了。
对，他几次想自杀，但是呢他没有这个死掉。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实他经历了主在他生命当中的改变，他不单单是他现在这个整个的内心，他的心灵有改变，更是呢主呢给他预备了一个很爱他的老公。那他说，按我这样的人呢，不可能有人爱我的，他个儿很矮的，因为他的病啊就让他很矮，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已经30多岁了，但是呢在这个当中主给他很多的祝福。
是，
那他呢就分享的当中，当然他也有一些的这种心情的表达。那后来我跟他谈的时候呢，我就说你自己有时间可以读一读诗篇，因为诗篇的当中有很多这种对话，对话的当中就把内心当中的一些苦读，一些苦闷都把它表达出来。实际上我觉得是跟主的一种交换，就是主呢愿意承担我们的这些痛苦，这些忧患，但是我们呢把我们的交给他的时候呢，他给我们什么？平安、恩典、喜乐，这是主给我们的。所以盼望我们的道斯蒂也在人生当中有这样的经历。
是的，不要把盐巴抹在伤口上，但你可以把诗篇抹在你的伤口上，经历主的医治。
那今天呢，我们用一节这个斋布尔诗篇来做勉励。诗篇37篇23到24节，
人的脚步是主立定的，他的道路也是主喜悦的，他虽然跌跤却不致扑倒，因为主用手扶持他。
主随时做我们的帮助，他愿意跟我们同行，他愿意听我们的对话，他愿意把恩典真理都给我们。盼望我们的道斯蒂在人生当中，我们经历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